姐妹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到18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到18节，在旧约圣经335面翻到了，我来读。撒母耳记一章12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15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不要将卑女当作不正经的女子，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的上以色列的上帝允许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上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一段非常悲惨的时代。其实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常常是在苦难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征就是苦难，第一个。第二个特征就是神在他们的苦难中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哈拿的故事。哈拿这个女子是撒母耳的母亲嘛，大家都知道。哈拿所生活的时代就是士师的时代，是以色列人有400年悲惨的时代。圣经在描写士师记的时候有两个描写，第一个描写就是士师记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士师记是以色列人活在政治彷徨的时代，他们整个政权没有统一，整个政权不晓得是应该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摩西的教训，继续以看不见的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王，以圣殿以会幕以约柜做他们敬拜权柄的中心，还是好像外邦人外邦的社会有一位人的王在统治他们，看不见的神跟看得见的人，看约柜或者是一个会到处行走的人，到底他们的整个政治权柄整个社的领导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走呢？就在这个彷徨的过程的里面，那我们就看见了整个社会就进入混乱，个人就任意而行。在彷徨里面，既没有把神当作神，也没有建立了一个领导的中心，所以政治的彷徨带来社会的混乱。那么社会的混乱最严重的到一个地步，就是连那个便雅悯支派呢，几乎在自相残杀的过程里面就亡了，几乎要亡掉了，几乎要失掉便雅悯支派。所以政治的彷徨带来社会的混乱。第三个更严重的是带来百姓的痛苦，因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百姓生存在一定在这某一个群体运作的里面，整个政治角是彷徨的，老百姓是无所适从的，整个社会是混乱的，老百姓是活在一种不平安的状况的里面。 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第二个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没有王而进入混乱的里面呢？因为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就是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他们就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方向，失去了整个社会的原则。其实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不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真正的原因是人不愿意花心思听耶和华的话，人不愿意专心的来听啊，愿意多看电视，愿意多看报纸，而不愿意多专注的来听神的声音。前几天我在一个神学院去讲道，那么我提到了很多的四个重要的一个对神学生的勉励，其中最后一个点呢，我说做神学生最重要的是叫做每一天的专注，每一天要专注的亲近神，每一天要专注的读神的话语，不但是把圣经当作课本研读，也要把圣经当作食物吃下。结果会后啊，好多的那个学生呢，特别是他们的学生会主席，就跑来告诉我说，第四点最困难，每一天要专注的来跟随主是最困难的。我说是的，但是那些却是最重要最不可以少的，特别是你们这些将来要牧养教会要服侍弟兄姐妹的人，你们更是不能缺少每一日的专注。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假如在整个政治彷徨的时代，在整个社会混乱的时代，假如教会依然是言语稀少的话，整个社会百姓会落入更大的痛苦。神给整个人类的社会盼望是透过神的百姓彰显出来的，不是透过政权，也不是透过社会的秩序，而是透过神百姓领受神的话，成为整个社会的祝福。这一方面我们为了政治的彷徨祷告，更重要的是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愿意能够听，而且听见神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说耶和华的话一点都不稀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世事的处境的里面呢，神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我刚才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有两大特征，一个就是苦难很多，第二个就是耶和华在他们的苦难中与他们同在。那么在这样世事的时代四百年呢，到底神怎么样做拯救呢？只要你圣经有点熟，你就发现太奇妙了。神，当你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世事混乱的时代里面，神怎么样掌权呢？哎，神用两个女子掌权，这很特别。第一个大家熟悉的叫路德记，神用一个卑微的外邦的女子来拯救以色列人。只要你有印象，路德记的最后的经文是谁出现呢？就是大卫王，对不对？在一个彷徨不晓得以人为王还是继续以神为王的一个处境里面，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成为那个王，一个敬畏了神的人把以色列人带到神丰满的祝福的里面，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而是神透过敬畏他的人来掌权。这是正路行在其间，神用一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卑微的外邦女子拯救了以色列人，让他们以后的政治不再彷徨，而且是以神为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很喜欢听说也喜欢讲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第二个女子就是哈拿，神用一个非常愁苦 无助无望的女子，那不会生育的女子，神用她生了谁？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是高利大卫王作王的先知，神用哈拿啊，使他生不能生育的哈拿生下一位高那一位将来君王的先知。你看，有君王，有代表神高利他的先知，而这个不但是如此，撒母耳不但是后来啊，我们看到他高利的大卫，撒母耳就是为整个以色列人定下国法。国法，我们说中华民国有宪法，撒母耳就是定下国法的人，把整个摩西的法律法书重新应用到那个时代里面，定下了国法，有君王，有国法，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就从政治的彷徨里面回到单独敬畏神，从社会的混乱里面进到社会的安定的里面，从百姓的愁苦里面就进到百姓歌颂赞美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非常非常奇妙。一个卑微的外邦女子，一个愁苦不能生育的犹太女子，神一定要让我们看见，神要让我们看见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好像保罗所说的，神不是拣选世上有智慧的人，而是拣选世上愚拙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到底这些作为啊，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我们谦卑伏在他面前，也要让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神都可以拯救，何况我们一个人的需要呢？神用一个妇女的愁苦却释放了整个民族的痛苦。有时候保罗也说，我们的忧伤呢，神安慰我们，叫我们可以用神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受伤的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不但新约这样讲，旧约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看你所遭遇的愁苦呢？你怎么样来看你所遭遇的卑微呢？在神手中，神行了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来看十二节哈，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求，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哈拿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十五节，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女人。我觉得哈拿有几件事情让我们值得学习。第一个呢，她有很清楚的自觉，她是一个愁苦的人。我们常常会忘记了，会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境况，但是哈拿很清楚的说，她是一个愁苦的女人。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到底哈拿的愁苦是什么内容呢？啊，我的这个讲章的里面说，哈拿第一个愁苦是无能之痛。圣经就前面就告诉我们说，哈拿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能生育代表你是一个被上帝咒诅的女人。不能生育不但是无能，整个社会价值会评估你是一个被上帝咒诅的女人，这是你的评价，是你一生的一个 label， 是你一生的标签。因为犹太人认为神所赐福的女人就会生养 众多。所以不会生育是得罪神的记号。第一个，哈拿有无能母之痛，他一定非常非常的自责，我为什么不能给我的先生繁衍后代呢？啊，非常非常的自责。第二个就是宗教文化的苦嘛，我刚才说的，他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这个叫我不能生，已经是很痛苦的事了。整个社会文化，甚至整个宗教，就定我的罪，让我更有一个无辜之伤。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台湾的孩子，很多的孩子都非常的挫折。有一天，我就在一些老师面前，我就说啊，我们的孩子嘛，已经考试考不到理想，已经很心里很受挫了。然后你们这个老师呢，在这些受挫的学生，你再拿来再把它折断，你再用一些方法损他，你怎么那么差啊？你怎么？他已经很受挫了，然后老师再用一个价值观再把它折断，再让他更否定自己。我说台湾的父母跟老师有一种恩师跟专长，会专门会把孩子受挫的孩子再拿来折一折，就使他失去了整个奋斗的勇气。所有的奋斗就是在要求，是在严厉的鞭策里面所产生的无奈的努力。很少学生是非常有勇气的面对挫折，面对有勇气的面对那一个受挫，继续有幸在努力中培养出兴趣跟勇气，很少。那么一样的，哈拿就是在已经很受挫的自责的心情里面呢，又面对整个社会偏差的一个价值观，使他更还带来无辜的伤痕。第三个呢，哎呀，他的先生虽然很爱他，也给他特别有双份的物质的供应，可是他的先生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真正的困境。他真正的困境就是要生小孩。那当然现在的医学我们就可以帮助我，到底是先生的问题还是姐妹的问题啦。可是当时通通是姐妹的问题嘛，怎么会是弟兄的问题呢？通通是姐妹的问题。先生有抱歉，所以我给你两份啊，那可是先生给他物质上的丰富，真能安慰他吗？先生继续娶二娘，对不对？又娶了老婆，就是对哈拿全然的否定。你根本就是不会生，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来帮我生。虽然用物质上的来要来鼓励他、满足他，可是对哈拿的心里面一点帮助都没有。你给他更多的物质，是引起他更大的伤痛的。所以哈拿在先生好像刻意要帮助他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是更受挫折的，因为先生没有真正明白他心里的需要，先生没有真正要解决他的困难。我一直觉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个体，所以呢，我们会常常有无能的伤痛。刚才领会的有弟兄吗？是他说中年啊，看中年以后有一个现象会出现，叫心力不整，不是指心脏病那个绿啊，是心里面的意愿跟身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协调。人生里面，我常常说人生里面有两大，在心力不整两大阶段，第一个叫青少年，力量很多，可是呢怎么样，智慧还不够丰满，然后呢人格也还不够成熟，所以呢力量很多，可是呢不够成熟，所以常常会犯错。中年以后呢，就是力量越来越小，然后人格越来越成熟，想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主见，可是呢怎么样，心力不整， 想做的，然后没办法做，所以到最后老的时候说只好认命了啊，就是这样。其实人的一生里面啊，都有这种痛苦啊，无能的痛苦。我明明想把它考试考好，我明明想要把它做好，可是呢，事情总不能按照我的期望去完成。即使有一些部分可以完成，可是很多的时候我常常活在无能的痛苦的。我们的文化社会里面也是一样，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价值。别人的帮助呢，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哈拿真正的痛苦就是生为先生生小孩。其实他的先生呢，要帮他呢，用物质来帮助他。弟兄姐妹，你要，我们都要认清楚，物质真的不能解决人心灵的痛苦，有时候是会加深人心里面的无助的。很多的父母也是都要用物质来满足孩子。你知道我碰到一个学生，在台湾大学毕业的那一天，领完毕业证书就当场在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的校礼堂里面，就把他的毕业证书交给他的父母，说这个就是你要的，我已经为你做到了。他就把毕业证书交给他的父母，然后他就说从今以后我要走自己的路。哎呀，我不晓得那个父母当时拿那个毕业证书的感受是怎么样，可是我知道那个学生已经等那个时刻等了七年有了。我想从读高中开始，父母就把父母的期望曾要框在孩子的身上，父母的期望希望孩子替他完成。那孩子说我已经用这段时间帮你完成了，所以我把毕业证书给你，但是从今以后我要走自己的路。这个学生也蛮勇敢的，就是了。哈拿的苦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面多多少少会碰见的。好，我们看十五节的第二句话，说哈拿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女人，可是第二句他说清酒浓酒我都不喝。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清酒浓酒跟现在的意义是一样的，透过喝酒我们可以暂时麻痹心里面的痛，可以忘记肉身的那个伤痕，那是一个暂时解决痛苦的方式。所以以利看他喃喃自语，看他不断的在那边啊，嘴巴在动，好像又没有发出声音，好像就在讲话，可是脸上满是愁容。那个糊涂的以利就以为他是喝醉酒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解决我们痛苦的时候，也会用清酒浓酒的方法，就是用暂时的麻痹，暂时的忘却。有人透过听音乐，有人透过看连续剧，有人透过去旅游，有人透过跟三五好友一起啊，这个聊天啊，来忘却，来暂时的来麻醉自己的痛处啊。我不认为那个是完全没有效的，也是有效的。可是这里哈拿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心智，他决定不用这种短暂麻痹的方法来面对他的痛苦。所以他说我清酒浓酒我一概不喝。最后他说呢，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好喜欢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跟我的我以前有讲过，跟我的外婆为我的勉励，跟我的外婆对我妈妈的教导，我妈妈对我的勉励啊，是一样的啊。我的外婆告诉我妈妈啊，人生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我先用闽南话讲过一次，我再 翻成啊国语啊。我的外婆告诉我的母亲说，她干口用白买白到上白年纪，听得懂吗？有人听得懂？你在人，你再痛苦，你遇到一些事情，再怎么样痛苦，你用爬的也要爬回上帝的面前。哎，这个跟哈拿所讲的是非常贴近的。哈拿说：“啊，我在耶和华面前清心，清酒浓酒我不喝，我在神面前清心吐意。”我很盼望弟兄姐妹记住这样的话。当你在无能之痛的时候，无辜之伤啊，无能之痛，无辜之伤，无知之苦，甚至无望之灾的时候，请你记得哈拿的见证：清酒浓酒我没有喝，我回到耶和华面前清心。第一个，我认为哈拿在痛苦中，他找对了对象，这很要紧。找错了对象，会愁上加愁。所以诗人就告诉我们，喝酒会怎么样？借酒浇愁，怎么样？愁更愁。哈拿找对对象，他回到那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面前，来求生命问题的解决。然后回到那一位赏赐生命的耶和华面前，求有一位后代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痛苦的人生里面有一位神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神。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福分，也是基督徒最大的生命的影响力。当你懂得让愁苦回到神面前，而神安慰你，神帮助你，神引导你，你那种生命的力量就在此要显在许多愁苦百姓的面前。很多基督徒失去了这个王后的位分，王后的位分就是可以把这一位生命主的能力见证在这个无助无能的社会。哈拿找对了对象。弟兄姐妹，我盼望，我祷告，我自己，我所服侍的校园团契，我所参与的教会，我所分享的教会，我们都学会一件事情，在各样无能无助痛苦的里面，我们会找对对象。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哈拿呢，他知道神是赐生命的神，所以呢，第二个呢，他就在神面前呢，倾心吐意，一次、两次、一时、长远，他就在神面前把他的苦情告诉神。你知道他当他不愿意把苦情告诉神的时候呢，他的自卑是更加深的。他的先生每一次的食物上的馈赠呢，是使他对他的先生是更加失望的。当他不回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所娶的那个二娘，那个关系永远是张力，永远是没有办法相处。甚至对二娘的孩子也永远是用敌对的态度去看的。当他不会倾心吐意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深宫怨妇，他会成为一个不断责备挑剔别人的妇人，他的生命是越发的痛苦跟贫乏。他拿很有毅力，很专注地回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耶稣告诉教导说，祷告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什么随心。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的不但要解决你的痛苦， 神更要修剪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可以生命越发的丰盛，使你这个人越发有能力来面对你的困境。这才是神的目的。神不是只是要解决我们一时的困难，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面对困难的人。清心吐意是整个训练过程里面必须的过程。有一次我去花莲去看一个从西部被调到花莲去，不是他被调了，他申请到花莲去教书的一个老师我跟我的太太就去花莲特别的去看望他，去鼓励他。那么去到花莲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我等一下会带我姐姐一家来跟我们一起吃饭。说好啊，我很高兴认识你家人嘛，其他的人。那么他姐姐跟他的姐夫呢就有三个小孩，那么对，就这五个这个家庭也一起来跟我们夫妻见面。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发现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大女儿大概五六岁，哇，生得好漂亮啊，眼睛就有神，眼睛又非常的这一个圆的很漂亮的皮肤，白里透红鼻子高一点不太合适，低一点不好看，都是恰恰好那个嘴巴呢也是这样也不是樱桃小嘴，也不是大嘴，就是你就感觉到整个五官就是都是刚刚好。那加上那个白里透红的那个皮肤我的第一个感受说，哇，这个小女孩好漂亮啊！我真的在当面跟他们说，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小女孩这么漂亮过，包括是台湾的台湾人的小女孩，或者是西方人的小女孩，有些西方人的小女孩真的很漂亮，对不对？可是我看到那个小女孩，哇，我就只要大一点，我就说惊为天人了。可是那个小女真的可爱的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好，可是呢，紧接着我就发现，奇怪了，她怎么坐在轮椅上？那我就有一点用眼睛瞟了，我怕对不礼貌，所以我稍微用眼睛瞟一下。哇，可是看她的手，夏天嘛，两只手都是正常的大小什么都正常的。我在看往下看到两只脚，也是正常的没有小儿麻痹的征兆一点都没有我就心里就开始纳闷了，他为什么要坐轮椅呢？一方面健正常一健康，二方面奇怪也没有车祸外伤的痕迹他怎么要坐轮椅可是他的父母很敏，他的母亲很敏感，我的眼睛一飘他就马上知道了，他就说叫我王哥他叫我了他说王哥我的孩子有问题。我说怎么了？他就说我的孩子我们现在讲什么话他通通听得见，我们在做什么他通通看得见，可是他脑袋的讯号到不了嘴巴。为什么？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有想法，可是嘴巴没有办法讲，嘴巴只有就是出那个喃喃的声音，五六岁了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讲，脑袋的讯号下不到嘴巴，脑袋的讯号神经大脑发出的这个讯号到不了他的手，所以他不会自己吃饭，都是要妈妈一口一口这样喂，已经五六岁了，妈妈已经这样喂五六年了，脑袋的讯号到不了他的脚，脑袋说起来走，脚却无法行动。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健康多正常，就是只有脑袋的讯号下不了四肢， 下不了应该回应的一个肢体，通通回应不了。妈妈就告诉我说，医生告诉我说，他生产的时候，孩子经过产道的过程里面呢，可能有受伤，所以脑干有一点偏移，所以神经我没有办法传达，都很健康，可是脑袋所想的在脑袋中神经里面是传导不过去。他说我们找过从东部找到西部，没不症状症状诊查都正确都一样，可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动手为他开刀，没有一个敢，因为在脑干。我们也祷告了五六年，可是他依然如此。我看到一个愁苦的母亲，他不是不会生，他可以生三个，可是呢，他却生下了一个外表又漂亮又健康。他只要不漂亮不健康，那还好受一点嘛，对不对？又漂亮又健康，可是不能说，不能动，不能走。妈妈好自责，因为医生说是经过产道的时候。哎呀，我听了以后，我很无助，我很无能。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他妹妹要把他们带到我面前，他们就希望我为他祷告，看看神能不能透过我医治这个小女生。可是我知道我无能自己。我好想帮助他，可是我无能。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祷告，我现在没有感受到，没有感觉到圣灵充满我，要透过我叫他起来医治他。我说我现在没有，对不起，我真的没有，但是我愿意为他祷告，为你们全家祷告。所以呢，我就为他们祷告，为妈妈祷告，求神把那个智者的心挪去，我求神给他们有能力，父母可以更加的相爱，来爱这个学生啊，这个孩子。我为他们祷告，能够继续在这样的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过程里面，可以继续有勇气、能力等候神的时间。可是我虽然这样祷告，我心里面其实真的是还非常的痛。我那个时候有点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一个像当时彼得跟保罗这样大有能力的使徒呢？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我赶过鬼，但是在医病的上说，主啊，我常常无能为力。神也安慰我了，一个人的挫折，然后爱他的人也会跟着那一个人挫折。我也是在那个情况里面，我很挫折。我们为他这样祷告呢，他竟然，他们夫妻竟然欣然的接受了，而且他甚至说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说好，那我们就继续这样祷告。过了一年，他的妹妹就告诉我说，他的姐姐带着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面，他的姐姐就勇敢的跨出去，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每一个礼拜带着这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竟然成为整个主日学的祝福。这个孩子竟然让许许多多的孩子从小就知道感恩，让许多的孩子知道了他可以说话是何等的恩典，他可以跑跑跳跳是何等的恩典啊，他可以脑袋想什么就想做什么，哇，是何等的福气。很多小孩从小就依着看见那个孩子，他们就会感恩了。哎呀， 哎呀，我说是啊，主啊，是的，我们活到这么大了，很甚至没有一个机会说主啊，我想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真的向你感恩。我拿着诗歌本来想唱，钢琴前奏一弹，我就唱得出来。哎呀，我从来没有为这个感恩过。大卫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能想能说能吃能听能看能坐能走，都是神在整个身体的里面放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机制，稍微一偏差就有问题了。可是神却这样一路的保守跟赐福。只要你不是一个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人，我告诉你，你现在身上所拥有的没有一样是你努力可以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工作，你没有办法教书，你没有办法告人家说我要买这个，通通不能。现在所拥有的是在神让你健全的基础上面所能才能够拥有的。所以隔了一年，他的姐姐他告诉我说，他的孩这个孩子成为整个族群的祝福，他妈妈成为很多很多孩子父母的一个帮助跟榜样。这个孩子还是在做人，还是要父母，但是他在那里又是神的代言人。哈拿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三个呢，哈拿不但求有一位孩子来解决他的痛苦，我们就看见哈拿就把这个孩子怎么样奉献给神，归还给神。孩子他知道是神额外给他的礼物，所以养到断奶的日子，大概五六岁，就把他带到圣殿归还给神，一生让他侍奉神。哈拿知道孩子不是他可以占有的，生命来自于神，应该归还给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生命从神来，本应该归还给神。别人的孩子被神呼召全职侍奉，感谢赞美神。我的孩子被神呼召全职侍奉，哦，不可以。你知道，这就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人家说，我的神拣选我的小儿子要全职侍奉神，很多人说哇，哦，怎么样？好可啊，不是，有人说哇，真的太好了，感谢赞美主。但是就说你真的舍得吗？人就要问。有人认识我的儿子了哈，坐在下面的有人认得。我儿子真的很优秀，老二真的很优秀，非常非常。我做父亲的哦，我说感谢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也甘心侍奉神，所以我非常的高兴。说真的，有人说哦，你的儿子要继承你的衣钵，我妈妈都没有钵，我只有圣经没有钵。哈拿呢，把撒母耳归还给神，他也不简单，他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可以帮他血耻的孩子，可是呢，他归还给神，他不是要解决他的困境。我们就发现神解决他的困境带给哈拿最大的祝福叫敬畏，他越来越敬畏神。弟兄姐妹，只要你有愁苦，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愁苦中我越发敬畏，而不是说主啊你来解决我的愁我的痛苦。那不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就是在痛苦的里面使你成为敬畏神的人。神的美意就是让以色列人在许多的伤害跟痛苦的历史里面建立了全然对神的敬畏。 他拿呢就把它奉献给神。我们知道撒母耳啊，撒母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上帝听见的。哈拿给撒母耳给他的孩子取名叫撒母耳，就是向世人见证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然后呢，哈拿也从小训练撒母耳会祷告，所以当他在跟以利相处的时候呢，他半夜起来，他不明白，他就去问以利说：“啊，为什么有你在叫我吗？”一次，第二次不是，第三次以利才发现说：“哎，可能是耶和华在呼叫他。”所以你就去告诉啊，撒母耳，你就跟这个声音回答说：“啊，仆人在这，仆人静听，请说，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回应？因为是他母亲的训练，不是以利的训练，是他母亲的训练。他母亲从小就训练他祷告，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声音。这一位哈拿真的是愁苦的妇女变成敬畏的妇女，敬畏的妇女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神。我还很佩服哈拿的勇气。你知道以利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不是，糟透了。他两个孩子继续做祭司，却偷窃神国的神的物。做祭司却不愿意听神的话，以利是糟透了的父亲。他可能是不错，还可以守规矩的祭司了，可是呢，他却是糟透了的父亲。那么哈拿怎么敢把撒母耳交给以利呢？我以前住的学区是一个国中的学区，是一个没有人要去读的。很多的老师想啊，很多的学生三年级四年级就会把户口迁移离开那个学校的学区。我们呢租了房子就住在那里啊，我们也不晓得学区是什么，就住在那里。等到过了几年，孩子慢慢长大了，哦，同学的父母说：“哎，赶快啊，把你的孩子的这个学区呢转到别人的地方父母家里去嘛。”我说：“真的啊？啊，要转吗？”啊，结果呢，他们一讲呢，我们呼吸就困扰了，要转吗？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那一个名声不好的国中呢，还是要学孟母呢，学很多的父母呢，把孩子放到那一个升学的学区呢？哎呀，哈拿就讲了，我要自己养呢，还是要交给以利养呢？我想这个是很多父母的挣扎跟痛苦。后来呢，我们就祷告一段时间。后来神透过一些事件呢，我们做出一个结论。因为神就跟我们说：“你的孩子已经有不错的父母，你的孩子生在校园团契、校园同工的家庭里面，你们的孩子已经有不错的父母，你为什么要跟那一些缺乏资源、生在没有好父母、甚至贫穷家里的孩子抢夺资源呢？抢夺好老师的资源呢？”我相信我的孩子只要去升学的学校，他们一定是会放在自优班的里面。然后神就问我们说：“你们既然你的孩子有好的父母，为什么还要把他跟那些没有好资源的父母抢夺孩子？”哎呀，我们心里还是不平安。我们心里不是不平安，还是不愿意啊。因为国中三年太冒险了，对不对？太冒险了。可是呢，最后我们就顺服， 因为神说话了嘛。我相信神是跟哈马说话，神一定跟他保证，这个孩子在我手中，不是在以利的手中，这个孩子在我的手中。正如神向我保证说，你们的孩子不是在学校的文化的手中，而是在我的手中。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学习信心，学习勇敢，不把我们的孩子迁户口。所以我们孩子就在人认为不好的学区的国中里面就读三年。老大三年，老二差三岁，接着再三年，总共六年。我感谢神，我感谢神，不是因为他们连这两个孩子都读对面的学校，不是。我感谢神是，神就这样为我开一个门，让我可以有机会进到那个学校去服侍老师，服侍学生。我差不多那六年的时间里面，在那个学校，我受欢迎的程度大概比校长还受欢迎。每一个孩子看到我都会叫王爸爸，因为神告诉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我是塑造江湖的神。所以我就跟神同工六年，在那个学校里。老师看到我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只有我这个父母，我这个做家长的看到老师都会鼓励他们。学校四十几个老师，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每一个老师我看到他，我会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鼓励他们。孩子受挫折会没有勇气，老师受挫折也一样会没有勇气，但是你使一个老师有勇气，许多的学生就会蒙福。我感谢神，让我在这六年的时间，我经历他，我经历神怜悯那些没有好父母的孩子，神怜恤他，我经历到神透过我去跟他同工，让那一个学校朝着正向的前进，而不是被老师、被家长遗弃的一个学校。是神透过哈拿，使得以利也得到建造。以利这位祭司，也就是痛苦万分的。一方面献祭，一方面又想到两个孩子，又想到自己无能为力。可是神却透过撒母耳来建立。我在一个200多个人聚会的一个教会，有一次我就问他们：“你觉得你教养孩子？”到现在非常挫折的，挫折胜过成就的，请你举手。我问爸爸，没有问妈妈，我问爸爸，你知道吗？那聚会里面大概有50个，差不多是爸爸，都爸爸。我说，你觉得挫折的，你举手。全场几乎没有一个爸爸会举手的。我知道啊，现在做父母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挫折。那我说，你觉得你挫折，然后你很自责，那要祷，我来为你们祷告，请你愿意到前面来的，你愿意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你的挫折、你的困难交给神，到前面来。哇，你知道吗？全部的爸爸都全部到前面来。哦，假如不知道他们觉知这么好，这么那个就好了。哇，教会就不怕缺弟兄了，对不对？哇，50个、50几个都全部来，然后呢，妈妈陪着来， 那全部挤得满满满的，一百多个父母都挤在前面。我说我们同心祷告，神既然没有弃绝以利，神也不会放弃。我们同，哇，祷告啊，他要快把整个屋顶掀起来了。你就听到那一种哭声啊，每一个父母在神面前为自己没有尽责痛哭失声，也为神仍然继续愿意用他们赞美感谢。然后祷告完，你说好，请你开始，我们为你提名祝福你的孩子。你知道吗？很多父母只会要求孩子，不会祝福孩子的。所以我请他们在公开面前，你夫妻两个人手牵手，或者你可以抱在一起，开口提名祝福你的孩子。当爸爸一祷告的时候，很多妈妈就痛哭失声了，因为很多爸爸真的是严父，很多爸爸尽一切的努力要把物质供应孩子，可是没有尽建造孩子的责任。当这个爸爸把祷告为孩子祝福的时候，很多妈妈痛哭失声了。哇，那个祷告会久久不能平息。弟兄姐妹，神不但用哈拿这个愁苦的女人生下撒母耳，立下了一个很清楚的榜样，神垂听。之前的士师时代是什么？耶和华的什么言语？可是整个这样一扭转，他们就发现神说话神垂。整个以色列人不但有大卫可以生下来，还有一位持守耶和华律法、蛮有能力、恩高能力的先知，也听到那个声音，太奇妙了。外邦卑微的民族、愁苦的犹太民族，神用他们成就大事。弟兄姐妹，有愁苦记得向神倾心吐。清酒浓酒我不喝，我在神面前清晰。只要你凡事顺利，你要发出更大的感恩跟赞美，而不是据为己有。我们很多人把恩典、把祝福都据为己有，忘记了神透过我们赐恩福给我们。活在政治彷徨，活在社会混乱、心灵受痛苦的社会，我们用低头祷告。天父，恳求你补足孩子的不足，求你用你的话继续向你的教会、向你的儿女说话。主啊，我把每一位带到你面前，恳求你按照他们的需要光照引导他们，让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在你面前被翻转的人，后有愁苦却你以敬畏敬虔来代替。主啊，后有失败挫折，但是你以使用来肯定他们。主啊，恳求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掌权居首位，听孩子跟众人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